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试验临到前的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他的门徒说，他说祷告免得你入了迷惑。迷惑原意是试验和考验。耶稣说要祷告免得进入。有些基督徒却说，经历越多的试验，我们变得越刚强。我认为如果耶稣要我祷告免得入了试验，我就要祷告免得入了试验。如果我在试验中，我会信靠神给我力量，因着我操练信心和爱，我相信如果我在其中，一定会得最大益处。但耶稣教我们要祷告，就连在主祷文里他也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原意也是试验和考验。因此为什么我们不每一天祷告？我每天都为我和家人这样祷告，我祷告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为你们祷告神不叫你们遇见试验试探和考验。 Amen， 这是你最好的祷告。换句话说，有可能我们可以不走进某些我们正要进入的试探和试验，这减少了许多麻烦。赞美主， Amen。 希望这样吗？一起把手举起来说，天父，奉耶稣的名，带领我和我一家，在接下来的一周不会进入试验或任何试探，拯救我们脱离恶者势力，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赞美神，赞美主，哈利路亚， Amen。 今天恶者的势力确实存在，神要保守我们，神要保护我们远离恶者的势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可以祷告免得入了试探，免得进入试验和考验。神已经给我们所需的供应，使我们能如此行。我真的相信彼得跌倒就是他三次不认耶稣，因为他没有祷告，免得自己入了试探。记得吗？当主告诉他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就睡着了。若是主告诉我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试探，我真的认为我们必须认真来看待。我真的相信有些我们经历过的考验是不需要经历的。我们不要论断他人，我讲的是自己。如果有人在试验中，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Amen。 不能说你没有信心之类的话，那不是你该做的。你应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Amen。但我在教的是，我是按照神的话教导，神的话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向天父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Amen。 祷告你不会遇见试探。因此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黄牧师，我们中文堂的牧师，他问了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我在一篇之前讲过的信息中回答了他的问题，就在2004年2月，主题是只需叹息就能到宝座。我记得这个主题，因为是很有趣的说法，只需叹息就能到宝座。 Amen。 黄牧师问我这个问题，平牧师，如果以色列百姓在恩典之下，原本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离开埃及前，直到他们被带到西乃山前，他们原本在恩典之约下，就是神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当时十诫还没有颁布，直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在离开埃及之后，神才赐下十诫，这是他们自找的。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他们想靠自己的意，但根本没有。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真理，那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他们在恩典之下是真的，神为什么会允许他们进入辖制？神为什么会允许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严厉的王和那些鞭打之下受苦？如果他们在恩典之下，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事发生？人的心是非常非常奥秘的，特别是受肉体控管时。你可知道，你可以长期受到压迫，却仍能装得很刚强。现在有些女人则是在扮演女强人， 你问他们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没关系，先为别人祷告。屏幕师，我们一起来为别人祷告吧，不用担心我。你问某个弟兄，你看起来很挫折、沮丧、不开心，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没什么啦，屏幕师，我应付得了。那些人刚强得很，问题其实就是我应付得了，没问题，我可以处理这个，处理那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当我们被攻击、受压制时，我们还会说没问题，我可以应付。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还没有那么糟。我认为神在等待以色列百姓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知道神总希望人倚靠他，一个人最好的姿势就是靠着神。好，你能领受最好祝福的时候就在你倚靠神时。肉体总会让你误以为我应付得了，好吗？屏幕师，我看这种电影后还是不会犯罪的，那是肉体在说话，过不了多久你就在罪中。许多人开始和他人眉来眼去，或是上上网，他们本意是好的，他们从没想过要去看别的东西之类的，但是只因为他们说我应付得了，我可以送这个同事回家，就算他很吸引人，我可以送他回家。我知道我的心，你知道你当下的心，但不晓得五分钟后会如何。我告诉你，一旦你开始相信自己的肉体，就会开始堕落。我们的态度应该总是要倚靠神。大家阿门吗？有许多年，他们都在埃及这位严厉的法老和鞭打下，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说我们可以承受，我们可以承受。一直到信不信由你，我查过，自从约瑟死后，圣经说有位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法老，约瑟受到法老的恩宠。当法老说将你的父亲、所有兄弟、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羊群等等带到埃及歌山地，那位法老是恩待约瑟和以色列国的，当时以色列还不是国家，只是以色列家族，对吗？他赐他们歌山地，歌山的意思是靠近。记不记得当歌山有瘟疫时，歌山地的百姓家中有光，当埃及地变黑暗时，按照他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还有这个不是自然的黑，而是审判的黑，因为如果是自然的，一盏灯就解决了，不是蜡烛的光也行。Amen。 但即使是蜡烛也无法使黑暗消失，为什么？这不是自然的，而是审判的，这是来自神的惩罚。 Amen。 Amen。 你们明白吗？但圣经说在歌山地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居住地，他们家中有光。各位，我认为那光也是超自然的光。当他人看你的家庭时，他们会看到光。或许你不知道你在发光，但你的家在发光，世人会知道，他们会看见你家有光，是超自然的光。 Amen。 但许多年来，在约瑟死去后，以色列的百姓仍然在埃及。圣经说有不认识约瑟的王兴起，他很害怕，因为神的百姓越来越多。 Amen。大家都知道他们生养众多，神的百姓很蒙福，人口一直成长。这个王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埃及全地会变成他们的，我们需要制服他们，使他们屈服，用我们的势力能力使他们屈服，把他们变成奴隶。 OK， 这持续了好多年，当时没有摩西，还没出生。我从那时候开始算了一下，直到神回应并差一位80岁的领袖，就是摩西，大约有215年，这是很长的时间。后来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久？因为我们的肉体，就像我刚说的，有时候我们受压制、有压力时，我们连喊一声都没有。一起看出埃及记第二章发生什么事。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 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哇哦，哇哦！以色列百姓其实在恩典之约下，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们其实是在恩典之约下，但神却在等他们做一件事，简单的只要说，神，我倚靠你，但他们说不出来，查不到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或许神说，也许他们会哀一声，哦，神啊，没有，没有记录。你们看到的哀声等一下会给大家看，找不到他们对神哀声的记录，找不到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向神呼求。圣经只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降低到最低程度，这约被启动只因他们喊一声哦。神说，我所立的约启动了，天使们下去吧。各位明白吗？你无法好好祷告，好好没关系，那怎么办？一句就好，天父帮助我，也没办法。还是天父救命，没办法。那么天父没办法，还是啊，这样就够了，只需叹息就能到宝座。只需叹息就能到宝座。能够这么做的就是根据这里说的，好，圣经这么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注意，他们哀一声，并没有说他们向主哀求，他们哀叫。以色列人因做苦工，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不是他们向神哀求，他们哀了，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因他们做苦工，神听见他们哀声，神想起，在这之前神在哪？他很健忘吗？神是一位健忘的神吗？没错，他是。当他忘记时，他忘记的是审判。神并不健忘，但他会使自己忘记。举例来说，当他把你的罪放在耶稣身上，为你的罪惩罚了耶稣，神是如此圣洁，他不会记得同样的罪两次，就是你身上的罪。神就是这样使自己忘记的，他的圣洁使他忘记那些他已赦免的罪。人说我可以原谅，但无法忘记。告诉我，圣经哪里说神说当你饶恕你的弟兄，你也必须忘记？能忘记很好，如果忘不了就饶恕。但你知道吗？当你想起那件事，毒钩已经不在了。你看，我们把圣经里没有的律法加在自己身上，我们说你要原谅也要忘记，神从未说原谅并忘记，神说原谅，无法忘记，那也没关系。如果有人一直偷你公司的东西，你不可能说我原谅，我还忘记你偷东西，对吗？许多时候，当你原谅后，痛就不在了，你可以回顾这个世界，不会再不舒服，不再感到痛苦。各位明白吗？真是何等美好的恩典！你可知道，他们其实是向神呼求。我要先跳过这个部分，帮助大家了解，你们就会明白神的恩典在这里是何等尊荣。我们要直接讲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旷野40年这部分，现在准备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约书亚是他们新的领袖，约书亚说了一句很深的话，约书亚提醒了他们一件事，在迦南地里的，一起看约书亚记24章。现在你们要，约书亚劝勉以色列百姓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侍奉的神除掉。注意，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就侍奉耶和华。知不知道他其实在说什么？在当时他们受奴役，在严厉的王之下做苦工，但他们在埃及时侍奉别的神。哇哦！而当他们一叹息，神纪念他的约，神的恩典，各位明白吗？他们在河的另一边侍奉别的神，在埃及。这就是为什么 有十灾，每一灾都是要惩罚埃及的神。主在告诉大家，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高举了神的恩典，因为当他们叹息时，不是向神哀求，他们只是因为受苦而叹息，但神却听见，神纪念他的约，神纪念他所立的约。回到出埃及记二章，神纪念他的约的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神记得要执行，神记得要做些什么，明白吗？了解吗？Amen。 比方说，如果有人，假设你租了一间房子，房东告诉你你必须搬走，有人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突然你想起来，我记得当初我签的合约是三年的约，现在才两年半，你记得要执行，记得捍卫自己，神记得他的约，明白吗？在那之前，先回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一起看约书亚说了什么。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会这样对自己说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不管世界怎么说， Amen， 我们要服侍主。他们会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嘲笑你，那又如何？我们要服侍主。 Amen，赞美神。他们可以笑你傻，知道吗？我是蒙福的傻瓜，我是蒙福的傻瓜。不管如何，只有神可以使人的话被记得。如果所有人类联合说我坏话，神使他们每句话都落空，那又如何？若是神使我说的只要一句话被记得，那就是神的大能。 Amen。 因此最后有多少人评论你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使多少话被记得。有些人会看到你的坏评论，神可以使他们忘记。千万不要认为只要有人写了重伤你的话，神会使人记得。我很喜欢有处经文讲到先知撒母耳，在他成长中，神没有使他的任何话落空。倒过来说也是如此，有人会给你不好的评价，你的过去无法缠住你。若是有人提起你的过去怎么办？神可以使那些话被遗忘。凡是关于你的好评论，神可以使人记得。这就是我们的神，赞美他。 Amen。 赞美我们主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有时候神不会忘记要记住，有时候神会记得要忘记，就是我们的罪。算了，我还以为很好笑。好，对我们来说重点是你今天在经历什么，你是否正经历身体的捆绑？你和青少年期的孩子相处面临挑战，男女的问题，你有某些成瘾问题，你正经历些什么？有什么使你觉得被捆绑？你觉得从属灵角度来看，有些埃及人在你周围，有严厉的王在霸凌你，就好像你在这样的捆绑里永远也无法脱离。你有没有向主哀求过？你有没有向主哀求过？屏幕师，我该怎么做？来这里，我会让你哭，哭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从出生开始你就会哭。 Amen。 神是如此良善，他说最容易的反应，这世界上婴儿出生的第一种反应就是哭。神说只要你哭就启动了我的约，你不需要有完美的祷告词，只要哭，那么我的约就被启动，我会记得我的约，我也会尊重你。事实上神看顾这句话，回到出埃及记二章那里最后一行，钦定版圣经说，神看着他们就尊重这些人。是不是很珍贵？是不是很美好？在某些教会中，他们不讲神的医治，所以没人得医治。神允许牧师教任何他想教的，如果会众愿意听，神允许事情发生，神允许人所允许的，不代表这是他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牧师负起责任，在七间教会中，神要七间教会的每一个牧师负责。 Amen。 你的兴起或堕落决定于领袖。要知道以色列人没有 全都进入迦南地区探查，只有他们的领袖进去探查。当那十个探子回来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一共有十二个回来。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可以进那地，其他十个说不行，因为他们的领袖说不行，全以色列就没有进去。大家明白吗？并不是你去的每个教会都一样，不是。新加坡有很多很棒的教会，世界上也有很多很棒的教会，但你必须分辨神要你去哪一个，因为那个教会可能拦阻你进入你的命定，或是可以带你进入你的命定。如果他们教导神有时候把人接走，这会使你进入那个可能中，结果却不是神的旨意。各位明白吗？好，有时候生病是因为神要你学某样功课，如果你相信，你就进入生病的可能。各位明白吗？好，我在这里要告诉你，我们了解这些事是很重要的。神会允许，只要我没有向神哀求，神会允许我受压制。以色列的百姓超过两百年的时间，神允许他们受苦，直到他们哀出声，神说我只需要这个，我在等这个，这是个倚靠的哀求，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各位明白吗？一起来看新约，一起看这个哀求到底是什么。好，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关于软弱一词，任何希腊学者都会告诉你，这与疾病或生病是同一个词。举例来说，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上下文讲的是医治身体疾病，那里的词与这里的词是同一个。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但许多时候在引用这节经文时，通常都指向情绪的软弱，或是属灵的软弱，思想上的软弱。朋友，我们不要限制神的话。这个词的希腊文，大部分的时候，新约里有 70% 到 80% 是用在身体疾病上。因此各位，我认为当你身体受攻击时，圣灵会帮助你。但是该如何释放这帮助？好，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多少人同意。即使我们明白了耶稣的死，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部分，来看这个部分对我们会有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明白，比方说医治，有多少人知道当耶稣的背被鞭打时，他跪下但又站起来，伤口深可见骨，肉沫横飞，鲜血四溅，你可知道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所经历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耶稣大可直接上十字架就好，何必受这些鞭打？为什么要先受鞭刑？这为什么是必须的？在神的心中，圣经里有些经文说因伤痛得医治，在箴言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他经历了鞭打和刑罚。那些罗马士兵用九尾鞭，他们说那鞭子长得有点像章鱼的专有名词是触手，对，是触手，看起来就像触手，但它叫九尾鞭，上面有锯齿状的碎玻璃和骨头，一鞭下去不会弹开，而是卡在皮肤里。一旦卡在皮肤里，他们会怎么做？扯下来。他们这样做，有些人说39鞭，圣经没说39鞭，特别是耶稣，他们厌恶他，因为他们的巡抚无法从耶稣那得到任何回应，所以他们严刑逼供，他们鞭他，他却站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直接上十字架？因为圣经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鞭一下你的癌细胞死了，鞭一下你的糖尿病问题解决了。当你领圣餐时看见这真理，因为没有分辨主的身体不是血，圣经说不分辨主的身体，教会许多人就软弱生病睡了，在时间未到前就离世。调换一下顺序，若是我们分辨饼，就是当耶稣被鞭打时为我们舍的身体，我们不会软弱而是变刚强，不再生病而会健康并且长寿，对吗？ Amen。 明白吗？我们继续， 多少人同意，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的医治付了代价，注意，他为我们的医治付了代价，但我们现在身体有新的症状，如何将他有完成的带到这里，就是你正经历的，我们不晓得。我们许多人祷告好像我们知道，最好的祷告方式就是按照这节经文，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的方法是，我会这么做，我讲的是身体症状，其他部分也可以，可能是财务上，可能是神，我不晓得我的家怎么了，感觉我们总是在冲突中，我不晓得我孩子怎么了，我们总是意见不合，或是你的财务状况越来越糟，没有突破。只要告诉圣灵，我的方法是，如果有身体症状，我会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知道神的旨意，因耶稣的鞭伤我得医治，他已经付了代价，但要如何将这代价转换到我身上，我不明白该怎么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找律师。当你被起诉时，你不会告诉法官，法官可不可以等我2到3年，我要去 NUS 新加坡大学，我要读法律，然后我再回来为自己辩护。你不需要花这些时间，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找律师。谁是律师？就是懂得法律的人，明白吗？姐妹们，如果你喜欢好的辩论，就嫁给律师。如果你希望年老后有人懂得欣赏你，你越老他越懂欣赏你，嫁给考古学家。我们要专心了，不要分心，好吗？律师做什么？律师是最了解法律的人。注意，众多形容圣灵的词汇之一就是辩护者，一起说辩护者。他了解神一切的律法和细节，他知道宇宙间的法则如何运作，他知道健康定律如何被破坏了，他知道什么会使人健康得医治，他知道这一切，他是圣灵。他也知道你喜欢什么，因此当你邀请他时，他将他知道耶稣所做的一切，他比你更知道耶稣所做的，就连屏幕师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他会做工，带入你的状况，满足你的需要。各位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帮助我们。帮助一词不是让圣灵去祷告，帮助是彼此帮助，我们彼此帮助，也就是说，我打开我的口，他透过我祷告。继续来看26节，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这里的叹息原文是 stenagmos。 好， stenagmos 就是说不出的，说不出的叹息。在泰尔版圣经里很有趣，在英文里我们认为是你没办法说，但说不出的叹息意思是不是一般的语言。泰尔说，在古典希腊文学，这是爱的秘密。你说的是爱的秘密，你和你太太有些特定的词汇，对吗？特别是在其他人面前，他能够明白你说的，你也明白他说的，对吗？神，求你祝福他们的婚姻，奉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主，我祷告他们能进入亲密，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哎妹，你在房间里另一端看着老婆，哎妹，挤一下眉毛，动一下鼻子，斗鸡眼，他完全明白你想表达的，其他人不了解。主，帮助他们，不要叹息，也不要挤眉，没关系。好，这个字意思是爱的秘密，连说都没办法。但是叹息非常有趣，这里的叹息，圣灵怎么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胜过任何语言。举例来说，英文是你明白的语言，有一种叹息，一种爱的秘密，你必须圣灵帮助你，但你必须开口。而神认为这与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哀求是一样的。屏幕师，你怎么知道这是同一种叹息？还好你有问。请看这里的字是 stenagmos， 这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希腊文，对吗？如果我们发现以色列儿女的哀求是 stenagmos， 我们就完全了解了，没错吧？但旧约用的是希伯来文，就是故事发生的时候，新约则是希腊文。 那我们怎么知道是 Stenagmos？ Stenagmos 这个字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两次，新约里还有另一次出现，知道在哪儿吗？当斯提凡执事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分享以色列百姓的故事以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这样说，请看使徒行传七章，斯提凡在分享，他说，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 Stenagmos， 我下来要救他们。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方言，各位，当你在灵里祷告，就在启动这个约，这与旧约的哀求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五旬节降临，我告诉各位，当你用方言祷告，你就启动这个约。 Amen， 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 Amen， 我不晓得如何祷告，但我这样做好吗？我看见耶稣已成就，我看见疼痛在这里，因此我说，主耶稣，我身体有这个症状，主耶稣，我相信你的圣灵，请圣灵为这个症状祷告。我告诉各位，有时候就在当天，有时候可能需要几天继续为此祷告，每天都说，神，我相信你的圣灵为这个疼痛的祷告是完全的，或是为你儿子，为你的财务，我告诉你，就算一定会发生，但就算没事发生，要知道有位更厉害的，有位全知的在为你祷告，非常有疗愈的功能，你会没有压力，你会不再担忧。不要来找我为你祷告，重点是不要跑去找杨牧师或是去找林牧师，请他们为你祷告，他们是很棒的人，但是有个人有完全的知识， Amen， 有无穷的智慧， Amen， 他完全爱你，他是耶稣差来的圣灵，他的祷告是完全的，你只要在里面释放他，你的责任就是释放出来。我告诉你，要知道有事会发生，那个疼痛可能还在，但你知道吗？有事情正在发生。 Amen， 我告诉各位，我等不及要告诉你有多少好事发生在我生命中，在这间教会里都是因着祷告的恩赐，我无法想象没有这个恩赐要怎么活。神给我这一个恩赐几年来带来了许多祝福，我等不及要告诉你，我有个系列教导就是说方言的好处，许多基督徒不明白说方言有什么好处，你认为为什么魔鬼如此反对这个恩赐？在所有圣灵所赐的恩赐里，整个宗派分裂都因这个恩赐。你说魔鬼是不是在背后？他极度害怕这个恩赐，因为这恩赐启动神的约，这使神的百姓脱离捆绑，是神的百姓得释放，难怪魔鬼会拼命的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是神的，一定要回到原始的蓝图，回到原始的蓝图。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Amen， 他们被充满，他们都说方言。好，有些人认为圣灵说方言，不是，他们说方言，圣灵赐他们口才。你把嘴巴闭起来，闭得紧紧的，不会有方言出来。 Amen， 这可不是被邪灵附身，邪灵附身是有些人是这样的，不代表就是邪灵。重点是你随时都可以停。我随时都可照自己的意思停下来或是开始，这才是真的神的灵，他不会强迫你，他不会掌控你。那不是神，那是你自己。圣灵是耶稣的灵，当耶稣走进来，你会看见沉着、冷静、尊荣、理智、荣美。但为什么当圣灵降临，我们总认为会这样？那是灵恩派， 牧师，你不是灵恩派的吗？听好，灵恩是什么意思？恩典的百姓，所有人都是灵恩派。阿们。但这个恩赐不是要让人讨论的。一起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口才是很美的。我告诉你们，希腊文意思是说出平常不会说的话，而是高贵和崇高的言辞。哇哦！因此，如果你希望你的言语或是想提升英文水准，说出改变人生命的言语，常用方言祷告。许多时候，当你与人交谈时，你可能不晓得你正在翻方言。音乐创作人用方言祷告，翻译就透过你的创作出来。好，五旬节到了，回到《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好，第一次的五旬节，神赐下律法。你问任何一个懂历史的犹太人，他们会告诉你，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在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神颁布什么律法在西乃山，怎么样了？接下来三千人死亡，三千人，律法说什么？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专注在人，人的努力，人的表现，人的行为，懂吗？在两千年之后，抱歉，是1500年之后，在五旬节当天，神等待直到五旬节到了早上9点时。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记，当神赐下律法时是在早上。这很奇怪，因为大部分的犹太庆典都是下午6点开始的，但有个庆典是在早上9点开始，因为神颁布律法，如果你仔细读是在早上，我们知道是早上9点，所以这里神早上9点钟等到五旬节到了，9点钟神赐下什么？不是律法，而是灵。发生什么事？三千人得救，律法杀人，圣灵赐生命，明白吗？注意听，当他们说方言，他们便跑出去，然后开始分享说方言。从不同地方来的百姓听到他们说家乡话，什么？用方言说什么？请看11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些人说，嘿，我们听见他们说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第一次的五旬节，神美好的工作却没被看见，是人的努力。为什么？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神在讲人微小的作为，其实人什么都没有。在这里，新的五旬节到了，他们的新方言是在叙述神美好的作为，焦点不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他成就了什么，他正在做些什么。当你用方言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你对恩典的感受会变得强烈。这句话，神的大作为，另外只有玛利亚说过一次，是预言耶稣地上的母亲，就是Megalaios， 很美的一个字，意思是神荣耀的完全以及他美好的作为。很有趣，那些用方言祷告的人也是看见神迹的人，那些不承认的，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任何神迹奇事，是不是很有趣？我要用两节经文做结尾，然后就结束。这两节经文是相关的，一起看。使徒行传二章跟他们领受方言的恩赐在同一章。彼得站起来，大家聚集的时候，彼得站起来用他们的语言讲道，很可能是希伯来文或亚兰文，他引述诗篇。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我必须先说，罪的定义是亏缺神的荣耀。你们都知道，罪跟你头发的颜色无关，跟你穿的衣服无关，罪是亏缺神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亏缺神的荣耀。神创造人，人是神荣耀的反照，动物不是神荣耀的反照，地上的一切都不是。神最后创造人，因为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一起看以赛亚书，神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再说一次，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的。你的身体不该生病， 你的心思不该忧郁，你的灵不该与神隔绝。你是为神的荣耀而造，荣耀的绽放光芒。神造你的本是如此，当亚当犯罪后，光熄了。我要给大家看个东西，回到彼得的信息，彼得引述诗篇大卫的话，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或说地狱。仔细看，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大家先把这部分记起来，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好，记住这部分，再来看，一起来看原始的经文，在诗篇十六篇，然后我们就结束。诗篇十六篇，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荣耀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嗯，有些不同。大卫说我的荣耀，彼得引述大卫说我的舌，其实是圣灵在翻译，他在告诉我们，得着神荣耀的关键就是你的舌头。舌头没人能驯服，除了圣灵以外。嗯，明白吗？各位，把两节经文放在一起对照，这样你们就可以看见对比。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荣耀快乐。大卫说荣耀，彼得说舌头，我们找到关键，看见了吗？在圣灵的恩膏下，彼得把荣耀改成舌头。为什么？一定是完全一样。人所失去的荣耀，在教会的生日当天，就是五旬节，神恢复了。我相信，若是你想要像约翰雷克一样行在神的荣耀中，或是像使徒保罗行在神的荣耀中，要开始在灵里祷告，要开始方言祷告，因为你的舌和神的荣耀是连在一起的。你越多在灵里祷告，你越会行在一个领域里，就是荣耀，荣耀的领域。亚当放弃的，你会继承，你会享受，会行在其中，在那个荣耀的领域里，突然间你会觉得太棒了，活着真好，我觉得很棒，我想爱全世界，我想饶恕每个人，没人能伤害我，因为神与我同在。 Amen。 在荣耀的领域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 Amen 吗？我要鼓励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灵里祷告？或是你最近都靠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你的嘴巴闭得很紧，真的是这样吗？开始行动吧。